嘿、hey, 我是廖哥，姐整理的是人生，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让我来帮你全部 out。 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真心感谢各位榜一大哥，我的新书《姐整理的是人生》一开卖就受到了大家的好评，登上了博客来跟成品的排行榜。我甚至到了成品实体店面，在排行榜第六名前面拍照，因为实在是太骄傲了。那另外我也举办了我自己的签书会，3月2号的时候是在成品松烟，就是台北店。那你知道那天天气非常冷，只有10度，我想哇，这是一个睡觉的好时机，应该不会有人来了。殊不知竟然来了70位伙伴，还有我的粉丝们，真的谢谢你们在这么冷的天气还愿意来到成品听我的人生故事。那另外我也在3月3号的那天到了台中的市政店，那间店好漂亮，而且台中天气很好，我真的太开心了。当天也来了50多位的粉丝们，然后听我讲我的人生故事，台下甚至有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的国中同学，大家听我的故事都听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但是很感动也很开心，真的可以跟大家见面是我最大的幸福。那接下来还有一场是3月10号礼拜日的3点到4点，我会在成品高雄的大圆柏17楼。如果你想跟我见面的话，一定要来这一场高雄的签书会，听一听我说说我的人生故事。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香港了，香港的朋友你们有福了，我在3月30号跟妈妈桑，我们会前往香港。在3点到4点的时候，我们会在香港成品的尖沙咀店跟大家见面。如果你已经发了我很久很想看看我本尊的，一定要来香港成品跟我们见面哦。接下来4月也有签书会，我会在4月13、4月14、3点到4点半在马来西亚的城邦阅读花园1楼开一个很有趣的收纳研习课，高效整理接好运。所以如果你对廖哥的收纳很有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我到马来西亚的机会哦。那我们到时候见。欢迎回来，姐整理的是人生，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星云廖哥。今天我又要再讲上次我们聊到一半的那本书，一定要存到100万。我真心觉得这书名取得非常好，光看就觉得哇，好激励人心哦。好，那我们上集回顾一下，他就是一个很爱乱花钱，然后常常存不到钱的一个苦命的漫画家，问了另外一个老师要怎么样才能存到100万。那我们上一集有提到这个流动的支出啊，包含4大种类，第一个就是餐费日用品，第二个就是美容费。那我们也提到了要怎么样可以让餐费啊日用品这里减少这些奇怪的开支，或者是要怎么样可以降低在美容费的这个部分有太多的开支。好，那接下来下一集，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如果是在交际费还有休闲娱乐费上面会花很多钱，应该要怎么做呢？老实说，其实啊，有人约你的时候，你只要很诚实的跟他说，欸，我没钱，总比莫名其妙爱慕虚荣然后打肿脸充胖子好多了。其实你宣告我没钱了这件事并不丢脸，我觉得这样子是让朋友更知道应该要怎么做，这是一个重新审视友谊的好机会。只要谨慎用钱，自然也会谨慎的交朋友。所以衡量交际费这笔款项的同时，你也可以好好的思考谁才是重要的人，真的有需要为了这个朋友去花这么多的交际费吗？那如何减少乱花交际费的5大原则，第一个就是不是全部推掉，而是减少次数。 比方说剧场很多啊，然后超过你预算的情况，只要你慢慢的减少次数，比如说三次只参加一次，然后或者是在第一摊露脸，就不会给人难相处的感觉。好，那第二个就是改约午餐时段。如果你想要珍惜跟朋友的相处机会，可是口袋却告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跟朋友改约共进午餐，而不是比较昂贵的其他用餐时段。快乐的时光依旧，可是减少的就只有花费。因为啊，人潮少的时候，通常餐厅的午餐会比晚餐还要便宜，而且午餐会有很多商业套餐更便宜。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建议举办一人带一菜的家庭派对，就是大家一起带食物跟酒的家庭派对啊，会比那种去居酒屋或餐厅还要便宜，而且可以尽情享受。想要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就会努力的打扫你家，然后努力的做料理，也是一个改掉懒散的坏习惯的好时机。第四个就是寻找免费或是低消费的休闲活动。其实免费入场的设施啊，像比方说科学馆啦、动物园啦、公园有很多，不妨你就是跟三五朋友一起出游的时候去找这样子的地方，有得吃又有得拿的工厂参观活动其实也都不错。第五个，发觉只是做顺水人情的时候，你就要果断的拒绝。因为人跟人之间的羁绊虽然是无法取代的财产，可是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纯粹建立在人情关系上的这些对象花这么多金钱，所以下定决心不要再往来也没有关系。接下来最后一种最容易乱花的休闲娱乐费，其实呢，像学才艺啦、看电影啦、买书啦，没有上限的话，你就要重新检视你的休闲娱乐费是怎么花的。学习这件事有优先顺序，如果呢，你可以依照优先顺序来做一个排列，你就不会一次花这么多钱。这个我自己很有感，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像中毒一样，非常喜欢上课，不管是实体课啦、线上课啦，我买超多。虽然都有去上课，但是我觉得我学了太多的时候反而头脑一片混乱，没办法拿出来应用，就很像一瞬间吃了太多东西一样。那也买了很多线上课，因为线上课太多了，结果有的没有看或是没看完的也很多。我这样离离扣扣算起来，我竟然花了40万，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如果这个40万存下来该有多好。但是有一些课程上了还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啦，所以也不见得这个学习费是丢到水里面，只是我真的觉得我一下子上太多课了。所以这边呢提到，如果想要减少浪费休闲娱乐费的四大法则，第一个就是想学东西先存学费再说。如果你想要学新的事物，不妨从流动支出里面慢慢存钱，预先存好这个学费。如果是办不到，那就代表你真的没有那么认真想要学哦，不如就把这个学费存下来，也许能有更好的用途。第二个，随时注意免费课程或是讲座。电视啊，常常会播放各种才艺学习或是语言教学的节目，不但呢，你在家里就可以学习，也可以先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兴趣。说到这个，我公公有在学日文，他每天早上好像7点他一定会起来，然后去楼下看一个日本的节目，是教那个日文的。诶，我不确定是日本节目还是台湾的节目，但是就是一个教日文的节目。那你看哦，他光看电视就可以学会很多句子啊，然后甚至是有的时候他甚至会用日文跟我的小孩说话。那我就觉得好厉害。所以如果你可以看电视节目或是现在 YouTube 这么多，你就可以学到一些语言或是你有兴趣的东西。那当然你看 YouTube 学习的可能没有这么完整，但是至少你可以先了解说，诶，那这个是不是我想要去涉略的这个兴趣或者是嗜好或者是学习的地方。还有有一些那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或者是图书馆也会定期举办免费的讲座。像其实我在前2年跑了非常非常多的图书馆去教大家 如何收纳整理。然后我觉得民众的反应也非常热烈，所以其实都会有这样免费的讲座，你们可以去参加。像这种都是不用花钱就可以学习的好机会，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第三个就是参加政府单位举办的课程。政府单位举办的课程比较多都是比私人单位的还要便宜，所以你可以从他们的官网啊或宣传海报找相关的讯息。另外也有很多县市有那种公营的运动中心，不但啊入场费比较便宜，设备也都很新，比起私人的健身房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的好地方，所以你就可以避免因为不想浪费学费然后就硬着头皮去的这个状况。真的呢，健身房其实嘛是开不少钱，很多人只有一开始只是要兴兴，有没有，只开始兴兴然后就报名缴了学费，去了一两次之后就没去了，钱都丢到海里面。好，第四个就是利用公司的在职进修制度来学习。有一些公司为了鼓励员工发展他的第二专长，所以会提供在职进修的制度，只要你提出申请就会补助一定的金额啦，就是让你去上课这样，甚至有时候是全额的补助。所以这个员工的福利啊，对想学这些新的事物啊又担心学费太贵的人，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哦。而且不但能在无后顾之忧的状况好好的学习，学了之后呢对日后的工作也很有帮助，也可以提升自我的价值，真的是一举两得。这里有一件很有感的，就是他说外食啦、外送啦、计程车啦，迅速跟便利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请你记得请别人帮忙就等于是花钱。比方说啦，衣服送洗啦、修改衣服啦、请清洁公司打扫啦、使用快递啦、去美甲沙龙啦、请按摩师按摩啦、去影印啦、然后叫外卖啦，这些全部都要花钱。这个就回到我的工作上，我是一个收纳整理师，很多人不明白是怎样整理房间还要请人来给你做，这不是很简单的吗？直接把东西弄掉就好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觉得你不想要花钱花这么贵的金额请别人来帮你收纳整理，怎么样才可以省钱呢？请你一定要试着自己开始断舍离。你可以把你不需要的东西清掉，当你的空间出来了，你的那个地上的坪数出来了，你就现赚那一坪的钱。假设你们一坪100万，你就现赚100万。另外呢，我觉得丢垃圾也是要花钱的。你知道如果你的垃圾真的过多，你需要请清运的话，一台车大概都是8000到12000，那你看丢垃圾也要钱，请整理师也要钱，然后整理这么麻烦，对不对？如果你想要省钱，那你就试着把我的 Podcast 把我的 YouTube 全部听一轮，然后直接去参加我们的一日一舍的社团，那是免费的，你就跟着做，保证你这些钱全部省下来，自己就可以变成自己的整理师，直接省下整理师的钱，好不好？然后也要记得你要准备那个预备金，比方说你租房子啦、搬家啦，一开始都要先缴交押金，然后就算不租了要搬家还要有另外搬家的费用。有车的人可能会有燃料税啦、牌照税啦、车险啦、车检啦等等，然后还有当然婚丧喜庆有没有去参加别人的，这些需要一些礼金啦、交通费啦、置装费，尤其是比方说丧的啦、曝文都会来得很突然，所以你一定要有预备金来支付这个电影。或者最惨的就是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者是受伤，这种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突然生病或受伤住院或是往返医院，虽然说我们有健保，可是有时候部分还是要自费，所以生病了然后住院了，那你的收入还有可能中断，这时候你的预备金就可以派上用场。还有如果你的 3C 或是电器用品突然故障，像比方说你的手机啦、电脑啦、冰箱啦、洗衣机，这些不可或缺的电器如果突然故障，你要买新的或者是要修理都还是要一笔费用，所以像这个有预备金你就不用担心。另外如果你想要存钱，你可以一天要存多少钱为目标， 比方说每天存50块，你也可以存出一桶金，定期的把这个50元硬币存入那个银行的户头，然后你可以的话，请你一开始先选一个小一点的存钱桶，让你不知不觉觉得哇哦，它已经变得很重了，我很厉害，你比较不会觉得啊，我都不知道在存什么，怎么每天都好像没有进步。然后不要放进钱包为原则，比方说如果你找零有这个50块，你就立刻把它拿起来，不要花掉，然后存到存钱桶里面。最后一个我想要分享它里面让我非常有感的一个点，这个点呢也是我常常教我的客户，如果你真的很爱乱买东西，结果买了也不会用，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喜欢靠买东西来发泄的话，你可以善用想象储蓄。这个想象储蓄呢，可以让你的小钱通通省下来。你如果是一个很爱浪费的人，反而能存得更多，因为通常乱花钱，一天之内的想象次数也会比较多，反而可以越存越快，而且会有一种提醒你不要乱浪费的效果。试着透过想象储蓄之后，即使花费在流动支出的预算范围内，还是觉得自己很浪费，比如说每天在便利商店买零食啦，一天吃好几次素食啊等等呢。还有比方说想象储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每天如果你一定要去咖啡店或是在便利商店买周刊杂志啦，或者是你开始注意到自己浪费的这个习惯，反而能强化你的储蓄体质。所以你习惯之后啊，你就可以看到哎呦，眼前的小钱越存越多，体会到存款增加的快乐，你就会继续努力。然后你习惯这个想象储蓄之后，你就想着啊，当作要去旅行，当作买了家电，渐渐的提高想象储蓄的金额，就可以防止浪费，也可以快速的存钱。最有效的五大类想象储蓄的存钱法，比方说差额存钱法，比方说就当作吃了250元的意大利面，自己只需花100元的材料费就可以存下150元。好，就当作买了500元的高级巧克力，在便利商店买了30元的快账巧克力，当作哇我存下了470元就可以转为存款。还有自己做存钱法，比方说就当作是在便利商店买了饮料，自己冲泡省下30块。说到这个我很有感啊，我为了要减脂，我就要戒手摇，那不然我本来是一天可能会喝2-3杯手摇的人，那因为我现在不能喝了，就开始喝无糖，然后我就开始在自己家里冲泡那个冷泡茶，结果被我抓到那个冷泡茶的泡茶诀窍，我泡出来的根本就是御茶园。然后你知道小小一个可能几元好2元的茶包，可以泡出一大罐 1000cc 的茶，等于是2罐茶里王好了。我真心觉得卖饮料的人超暴力，然后每一次我只要泡完一大罐的冷泡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我又现赚了70块甚至是100块，觉得很爽这样。好，那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与其把衣服送行啊，自己在家里烫啊，然后洗好啊，又省下了200块，就觉得哇哦，不用靠别人，自己动手，也可以把自己动手的钱转为存款。所以现在呢，你听了这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整理家里。你看哦，整理师的薪水一个小时假设是500到1000好了，你就省下1000了，有没有觉得很欸合，对不对？好，再来是赠品存钱法，收到朋友的礼物或是食物的时候，或是收到赠品，例如保温杯啦、热水瓶，就当作是买了这些东西觉得有赚到的感觉。再来以旧代新存钱法，在网拍或是跳蚤市场、二手店、旧书店等等买到一直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把原本想要买新品的费用减去你中古的价格，转为存款。比方说一本书原价是300块，结果呢你买二手书只要80块，你是不是现省300，就可以把它转为存款，很贪300块。再来呢就是自我罚款存钱法，这超狠，迟到就罚100，抽一根烟罚100，体重增加1公斤罚500，自己定下规则，违背的时候就付罚金给自己。这种 自我惩罚不但非常有效，同时也可以重新审视自我，让你的懒散生活习惯可以彻底的改掉。这个漫画家燕子成功存到了100万，这里有一个连结金钱与幸福的五大守则。第一个就是养成储蓄的习惯，储蓄的成功秘诀就是在于你养成了这个习惯。那在每个月的发薪日呢，你可以把你预定的存款金额转到储蓄专用的户头，然后一有50元硬币就马上存入存钱筒，将想象储蓄存下来的钱用 ATM 存入账户，能够在无意识中储蓄才是真的理想。只要你持之以恒，看到你的存款余额的乐趣，你就会产生动力，然后继续努力。好，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正确的金钱知识。有的人呢，对于那个每个月的小额贷款的制度一无所知，所以就会盲目的听信，哎呀，就算你缴最低金额也没有关系的这个错误资讯，导致后来你财务就会有问题。所以呢，能克制欲望、守住金钱的人就只有你自己。那你要正确的去吸收这些金钱知识，不要被轻松啦、方便啦这些花言巧语的推销给迷惑。第三，就是亲身体会到用钱带来的喜悦。对于信用卡啦、电子货币的普及，金钱交易越来越少见，所以手机或是电脑付款会让我们忘记谨慎的使用金钱，然后就失去了对金钱的感恩之心。所以对于金钱要常常保有，哇，这是我辛苦赚来的这个想法，然后谨慎小心的使用。第四个，就是在收入范围内好好享受生活。哎呦，朋友去国外旅行哦，我也好想去哦，或是哇，好想跟他买一样的包包哦，这样子哦，你用他人来作为标准，不管花多少钱你都不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在有限的收入范围之内，用自己的方式尽情的享乐，动动脑筋，让生活更有意义，才可以把金钱和幸福连结在一起。第五个，珍惜最大的财富就是友情。近年来齁，抱着独身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我就宁可单身这样，那离婚率也年年升高，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代，储蓄才是更不可或缺的。千万不要抱持只相信金钱的态度，然后封闭在自己的象牙塔中，因为最后能帮助你的还是人跟人之间的情谊。最后呢，燕子是怎么样存到100万的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讲的这一本书，叫做《一定要存到100万》。相信这两集你们听完我说，一定觉得非常精彩。也希望呢，我在上面教大家的这些知识啦，或者是啊你有兴趣的地方，你可以把笔记记下来，我觉得你一定会更有感。也希望你们都可以成功存到100万。 OK， 那这集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非常有趣、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它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那也可以到我的 Apple Podcast 底下评分留言，记得给我5星好评。那也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收纳幸福廖星云，跟我说说你存到100万了没。那我们下集见，拜拜。